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求你的同在领导我们。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大大运行到我们中间，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信心的奥秘，兴起我们成为信心的伟人，兴起我们成为有信心的神的儿女。主要向我们说话，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的谎言，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刚想起来。主，我们需要你同在，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荣耀来触摸我们。好吧，父，我们邀请你，用耶稣的名，借着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平台，遮蔽你的仆人，遮蔽我们的聚会，成就你在聚会中一切的心意。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
Glory to the Lamb of God. We give you praise.
好，我们讲到了如何持守你的祝福。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需要除去不信，有两种不信需要除去，一种是没有被说服遵行神的话语，一种是没有被说服遵行神的话语，另一种呢是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语而产生的不信，另一种是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语而产生的不信。这种不信是因为无知，在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信心的源头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你对神的话语缺乏认识的时候，那么你的信心就是缺乏的，甚至是不信的，因为你并不知道该信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对神的信心也是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如果人没听过也不知道神的话，那么他肯定不会有信心。这样的不信是因为缺少聆听神话语的知识，也就是说他缺少对神话语的认识。信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对神话语的认识。再说一遍，信心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对神话语的认识。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信心的大敌或多或少都是与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有关。如果你认识了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当你听到了神的话语，你便开始拥有信心。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祷告就能够成就所有的事情，这样的认识也是偏激的。比如说信心，我们并不能依靠祷告来祈求信心。当你祷告来求信心的时候，并不能帮助你很多，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你靠着祷告来得到信心的话，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是一个错误的经文了。所以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有错，是我们人的认知有错。 很多人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他想用祷告来解决所有的事情，但神的话有他的位置。如果你想用祷告来解决神话语在你生命中的位置的话，那么你会陷入死胡同，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好像进入瓶颈，无法突破。因为有的事情并非是借着祷告就能完成的，还需要用神的话语。所以比如说你想通过祷告来得着信心，那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只有从神的话语才能够得到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不能够用祷告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神的话语有它应有的位置，并不比祷告次要。神的话语和祷告需要并行。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儿。”那我来思想耶稣对于信心的比喻。主耶稣说：“信心就像是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却能够长成参天大树。那么主在这里想表达什么呢？其实主是想以种子的成长性为比喻，告诉我们信心是能够成长的，信心是动态的，信心不是静态的。如同种子要成长，信心也应该是成长型的。所以倘若你的信心是静止的，今天的信心和十年前的信心是一样的，那么你就有问题了，你就应该悔改了。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信心要像种子一样成长。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后半节，英王新译版是说 According as God has dealt to every man the measure of faith，所以不应该翻译成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样会让人误认为好像我们的信心是决定了神起初分给我们多大就是多大，这样的话就违背了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的教导。因为信心是一个动态的成长的过程。那么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呢？他在英王新版说 I according as God has dealt to every man the measure of faith，要照着所临到我们的从神来的不同大小的信心来看，信心的量来看，不同的量，不同的信心量来看。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理解成是神起初给我们的信心有大有小。主的意思是说，信心是会成长的，它就像一个芥菜种，从微小长成伟大。很多伟大的事工也都起源于微小。当你给种子足够的阳光雨露，它就会成长，信心也是如此。 所以结合这两节经文，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的是，关键不是你的信心的分量的大小，而是你已被富裕的信心其中有多少是正在使用的，而是你已被富裕的信心其中有多少是正在使用的。言外之意就是，你行出了多少信心，你活出了多少信心，你行在多少信心的亮光之中。所以主的意思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检查我们究竟是否使用了我们已经拥有的信心，我们使用了多少。所以这两节经文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理解的错，不然的话有的人就会极端的认为，那就是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是主当时分给人的，这样的话那就违背了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的教导。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就是，主在启示我们，在警戒我们，在劝勉我们，究竟我们要扪心自问，在我里面有多少的信心是已经行出来了，在我里面有多少的信心是已经在使用中，在我里面有多少的信心是已经在成长中。就如同一颗种子一样，究竟我的信心这颗种子是否是在阳光雨露中处于成长的状态，还是我把它埋在阴暗的地底下不见天日，似乎休眠了。而这也取决于你是否遵行了神话语的教导。当我们遵行了神话语的教导，当我们行在了神的话语的亮光中，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就像是日光一样，他给我们的信心的种子光照，促使它成长。所以当我们行在了神的话语中，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所以遵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秘诀。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足够成就我们蒙召之事的信心，他也给了我们圣灵来一路陪伴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给了我们大使命，并且说了这样的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前面是要求我们做到门训列国，当我们遵行主的道的时候，主才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思想这个应许，主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去默想主深刻的隐含的以及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当我们这样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有亮光。我相信主的意思是说，你需要行走在神的话语中，主就与你同在，使你开始经历他话语的真实，这样才算是给你的信心的种子播撒阳光。否则芥菜种的信心永远都会停留在芥菜种的状态，它仍然是一个种子的状态。你知道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说是考古发现了一颗千年的莲子，发现这千年的莲子仍然是处于种子的状态，但是科学家给它适当的阳光雨露和生长环境促其生长，发现这颗千年前的种子居然开始发芽长叶了，最后还结出了开出了荷花，又生出了莲子。试想这是一颗千年前的莲子啊，但是它保持种子的状态保持了千年之久。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思想神就给我一个开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就像是这颗千年前的种子，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保持在种子的状态，他们使他们的信心的种子埋藏在地底下， 怎么埋藏的呢？他们逃避神的十字架，逃避信心成长的机会，往往是火炼的，往往是你人生的挑战，往往是那些逆境，那些狂风暴雨。很多人一遇到这样的环境就开始逃避，开始自怨自怜，开始唉声叹气，开始求主拿走我的十字架。其实他们是在逃避信心种子成长的机会。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在逃避给他们信心种子播撒阳光和雨露的机会，那么他们一定会很后悔，他们就不会再逃避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见神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着我们的信心的种子是一颗种子的状态，那样耶稣就会把我们划定为分一千两银子的恶仆人。那一千两银子的恶仆人就是把一千两银子也代表神给他的恩赐，也包括信心，埋藏在地底下。这样的仆人主说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恶仆人。我们要给我们信心种子成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神也会不断的赐给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迎风而上，挑战这样的狂风暴雨，把它看作我们信心成长的机会，不要去逃避神量给我们的机会，也就是你人生中的苦难也好，十字架也好。总之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引导，配合圣灵的工作，好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起来。所以不在乎是起初好像神给了这个人更多的信心，给了那个人更少的信心，不，神是公平公义的，他并不偏待人。我相信起初大家领受的信心都是芥菜种般的小的信心，但我说了，伟大的事工也起源于微小。只不过后来有的人他迎风而上，他愿意接受神给他的挑战，也就是狂风暴雨的洗礼，使他信心的种子能够萌芽长叶，甚至开花结果。而有的信徒呢，选择了逃避，我要藏到我自己挖的老鼠坑里，我就是不出来，我要等候狂风暴雨过去，我就是不要见阳光，我就是不要见雨露。那么神也许可，但最终你会被划定为恶仆人，你的信心状态永远是一颗芥菜种的状态，将来就无法向神交账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主通过这两节经文想要告诉你什么。所以关键不是纠结你被赋予了多少分量的信心，不是纠结他的信心大我的信心小，就是神偏心，这都是撒旦的谎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认识到了，你是否在充分的使用神所赐给你的信心，你是否行走在你所拥有的信心的亮光中，你是否用你的信心来操练遵行神的话语，是否你的信心是在成长中，还是已经休眠了，如同那个千年前的莲子。所以这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要扪心自问，经常要省察的问题。而我告诉你，拦阻你信心成长最大的障碍就是不信。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总是在不信与信这两种作用力下挣扎拉扯。仇敌知道信心的强大能力，所以总是针对信心来打击你。仇敌会试图用恐惧和疑问，甚至自怜来充满我们的思想，目的就是在我们心里建立起不信的坚固营垒。所以想要持守你的祝福，首先我们一定要除去这两种不信，不信必须要被对付掉，答案就在于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有能力除掉不信的力量。因此若想你的信心成长，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方，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高举神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因为神的话语有能力除掉你里面所有不信的力量。圣经说神的话语比任何两刃的利剑都锋利，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来看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面所讲的是神的话如同两刃利剑，能够分别我们的魂与灵，这是重点。那么你就要思想什么是魂，什么是灵，因为人是灵魂体三部分。确切的讲，人是一个活着的灵，它有一个肉体啊，它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里，但它是一个活着的灵啊，这是人的定义。那么我们来思想肉体，你都知道就是你的啊五官呢、啊，你的身体。那么你的魂就包括了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而灵的层面就是信心。所以神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有足够的能力如同利剑一般将我们的魂与灵剖开，言外之意是将我们的一切的不信与怀疑分离出来。因为不信怀疑它属于思想的工作，而思想属于魂，而信心属于灵。所以当神说神的话将魂与灵抛开，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神的意思是神的话语有能力彰显出你里面的不信，因为它是属于魂的层面，也能够彰显出你里面的信，因为它属于灵的层面。这样神的话语就将不信与信分别了出来。因此神的话语对于我们信心的成长至关重要。倘若你都不能够分辨出来你究竟是信还是不信，究竟是疑惑了还是小信了，那么你又怎么能得胜呢？而神的话语能够分辨出来不信，从而处之而后快。倘若你分辨不出来不信，你就不可能除掉它了。我因为保罗也讲到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言外之意盲打是没有效力的。倘若你找不到你的问题，你也很难解决你的问题。很多人他的问题是出在信心的问题，而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还是一个不信的人？我说的不信不是说你不信耶稣，我说的是啊，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不能够相信神，那么就需要透过神的话语的光照。所以为什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话语越多的进来，就越多的彰显出我们生命中在哪些领域我们没有信靠神。有的人可能是在金钱领域，有的人可能是在情感方面，有的人可能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总而言之，神的话语更多的进来，你就会知道你是在哪个领域不能够信靠神，而神的话语进来就会帮助你在那个领域开始信靠神，也能够将那个领域你的软肋抛开分离出来，使你能够看到。很多人他不认识自己的光景，是因为他没有神的话语的光照。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我在神的光中必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必得见光，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们才得见光，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究竟在哪里不信。我见过有的人有的神的仆人一生之久都被捆绑在财富领域无法信靠神，以至于一生过着负债的生活， 贫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在神话语上对于财富的认识，对于兴盛的认识缺乏认识，所以他们不能够信靠神在财富上要祝福他们，所以他们一生之久都被捆绑在贫穷里。这不是神的心意，是因为在这一块他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他缺乏这一方面的真理的认识。有的人是被捆绑在对神迹医治上，无法得着主的医治，一生被疾病所缠累。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他在于他对于神迹医治的真理缺乏认识，所以他在哪个方面缺乏神话语的认识，他在哪个方面就处于不信，那么魔鬼在那个领域就能够胜过他。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如同两刃的利剑，能够分别出来我们究竟在哪个领域不信。当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除去这个层次的不信，就是对神话语无知的不信，那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并且行走在神话语的亮光中，开始遵行神的话语。好，我们讲到如何持守你的祝福，第四点，维持正确的宣告。第四点，维持正确的宣告。维持信心就像爱一样，只有通过行为和言语才能表达出来。我再说一遍，维持信心就像维持爱一样，只有通过行为和言语才能表现出来。没有宣告就没有信心，信心会随着你的宣告和信心的行为而成长。信心会随着你的宣告和信心的行为而成长。宣告为人的生命指明了方向，并且确定了目标。你口中的话语将带你进入你的未来，要么是闪亮的未来，要么是阴暗的未来，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正确的宣告。因此正确的宣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相信和正确的宣告，一个人不可能从神那里领受任何的祝福。再说一遍，没有正确的相信和没有正确的宣告，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任何的祝福。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探子错误的宣告带来了他们生命的毁灭，其中的十个说我们不可以进去，他们相信他们不可以，他们也如此宣告了，所以他们最终倒闭在旷野。而以色列百姓接受了这十个探子的错误宣告，结果他们整个成年人的一代在旷野里漂泊了40年，最终仍然倒闭在旷野。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却有一个不同的宣告，他们的宣告是正确的。他们宣告什么呢？民数记13章30节记载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够能得胜。他们相信他们所宣告的，他们拥有正确的相信，也拥有正确的宣告。因此你看到加勒和约书亚进入了迦南美地，并且被神大大使用。正确的宣告为加勒和约书亚的生命确立了航向，结果只有加勒约书亚作为成年人的一代活着进入迦南美地，还有新生的一代。为何神不直接？那么有的人会提问题了，他说 那么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到迦南美地，为什么神不直接毁灭仇敌呢？将所有的迦南百姓击杀，让以色列百姓来得迦南美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犹太人进入迦南美地每一个城池仍然需要征战，而且还每一个征战都会有牺牲？为什么神不直接毁灭仇敌，将犹太百姓带进迦南美地呢？当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画面，就是你记得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在地上来和迦南人征战，只要摩西的手下沉，约书亚就征战失败，只要摩西的手上升，那么约书亚就征战得胜。这个画面其实就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摩西有他需要扮演的角色，有他需要做的事情，有他需要尽的本分。同样的，犹太百姓也有他们需要尽的本分，有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需要扮演。你不能让别人来扮演你的角色，你也不能让神来扮演你的角色，你需要找到你的角色，并且扮演好你的角色，这也是人当尽的本分。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你的口会帮助你实现你的命定，所以我说你的口会带你进入你的未来。你看到那些倒闭在以色列的旷野的这些犹太百姓，他们之所以倒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当尽的本分不尽，就会失去神的应许和祝福，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的。神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你口中的话将带领你出离旷野，进入你人生的迦南美地。我再说一遍，你口中的话将带领你出离旷野，进入你人生的迦南美地。所以你需要找到你的角色，找到你的命定。在这个过程里，你需要你保持在正确的宣告里，因为正确的宣告会带领你进入你的迦南美地，正确的宣告能够带领你进入到一个辉煌的未来。哈利路亚，如同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既然是神的应许，那事情就会发生，既然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什么也不需要做，就坐享其成。这样的思想都是撒旦的谎言。从旧约到新约，你发现神不是这样的神，神该做的他都做了，神的恩典已经赐下，但能不能得着是人的问题，确切的讲是信心的问题。你的口和你的思想都会决定你的信心的大小，并且我已经讲过了，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这是持守你的祝福的秘诀，也是使你的信心成长的秘诀，也是使你进入你人生命定的秘诀。所以你必须要树立好你自己的角色，并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同犹太百姓必须要透过征战脚踏每一个城池才能够得地为业，同样的，我们必须要尽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本分。我们的神是信心的神，我们也必须行出信心来，否则我们就无法得着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思想一个 人世间的场景，田地永远不会等候农夫，直到农夫自己开始播种，否则就不会有收成，是不是这样？而且农夫要谨慎自己栽种了什么，因为种什么收什么，农夫不能够什么也不做就等着这个田地给他带来丰收，那他一定会得到一个荒芜杂草丛生甚至长满荆棘蒺藜的田地。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感谢主，哈利路亚。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看到了吗？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欺人，很多的基督徒活在谎言里面，活在自欺欺人里面，以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以为神只要给我有应许了我就能够得着，那是自欺欺人。因为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何西阿书十章第十二节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看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细致，多么的体贴入微，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要种什么呢？种公义，当你栽种了公义你就能收割慈爱，如同你种西瓜种子你就能收割西瓜，你种南瓜种子就能收割南瓜。主透过自然界的比喻也让我们认识到农夫要谨慎自己种的是什么，我们就是那农夫，所以你必须要种些什么。倘若你什么也不种，那么你收割的就是荒芜，但倘若你种的是荆棘蒺藜，你收割的也是荆棘蒺藜。所以农夫要谨慎自己种的是什么，神说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公义是代表着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这叫公义啊。汉语翻译成公义，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两个句子，简单来讲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那么你就能收割神的慈爱，神就会以慈爱待你，以祝福待你，哈利路亚。下面又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神量给了我们迦南美地，每一个人你都有你的迦南美地，但你是否开垦了你的荒地？倘若你没有开垦你的荒地，你也无法得到迦南美地的丰收。所以很多人的迦南美地仍然处于未开发状态，荒芜状态，他什么都没有栽种，却期望着收割神的祝福，这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不合真理的，就是一个撒旦的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要谨慎自守，并且检查我们里面究竟我栽种了什么。神说你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公义可以代表着神的祝福，神的良善要像雨一样浇灌在你们身上。当我们做到了栽种公义开垦荒地，那么我们就能够指望丰收，哈利路亚，因为神的丰收必像雨一样临到我们。哈利路亚。 关于栽种，也意味着思想上的栽种和口舌上的栽种以及行为上的栽种，这三样我们都要注意，我们栽种了什么。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口舌上的栽种，因为以前我已经讲了思想上的栽种啊，包括行为上的要遵循神的话语，这都是正确的栽种。现在我要讲到这第四点，就是特别是言语上的栽种。诗篇34篇12节到13节，诗篇34篇12节到13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看到吗？其实神是在这里教导我们，你要栽种什么，你不要栽种什么，你就能收割什么。想要收割美福，就是神所有的祝福，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怎么办呢？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也就是不要栽种荆棘和蒺藜，嘴唇不要说诡诈的话，不要栽种那些带来毁灭的东西。你要保守你的舌头不出恶言，言外之意你要在言语上注意你的栽种。有的人认为我心情不好我就可以说一些负面话语，你要知道世人的方式是这样，他们透过言语的发泄来减压，但虽然减了压，但是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毁灭性的结果，那就是负面的言语一旦发出，它并不是就随风而去了，它会在灵界里产生持续的发酵，持续的邪恶的发酵，持续的破坏力，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毁灭性。所以神说，你想要得享美福的话，爱慕长寿的话，喜好存活的话，小心不要让你的舌头栽种了错误的种子。所以说不要出恶言了，不要说诡诈的话，这都是神提醒你不要栽种什么。那要栽种什么呢？但自然是栽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怎么说你的你就怎么说，这就是栽种公义，这就是为自己栽种公义，为自己栽种生命，那你自然能收割慈爱，收割生命，收割美福。箴言书12章14节更具体的说，箴言书12章14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你看到了吗？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当你的口舌所栽种的是合神心意的，那么你必得享美福。人手所做的代表着行为上所栽种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也就是行为上的栽种也很重要，行为上的栽种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收割。所以你的行为也很关键，你有没有遵循神的话语也很关键。我们需要效法我们的主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时所做的那样去做。你要说撒旦经上记着说，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仇敌的每一次试探，这就是正确的栽种，栽种神的话语，不要在魔鬼的试探面前发出了错误的宣告，那就是错误的栽种，因为你必收割你所栽种的。比如说面对疾病的情况下，你需要保持正确的宣告，说神的话如此说，因他受的鞭伤 我便得了医治。神医治我的一切疾病，主耶稣代替我的软弱，担当了我的疾病等等，这都是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都记载了，包括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疾病的时候需要宣告的正确的栽种。这就是正确的宣告，正确的栽种。而耶稣是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当我们的嘴唇发出的言语符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就会照我们所说的给我们成就。哈利路亚。这也是罗马书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意思。罗马书十章第八节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个经文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福音，这个经文它有更深的意思，它在讲一个属天的法则。法则就是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保持正确的思想，保持正确的宣告，那么你就能得着了。所以你的思想要正确，你的嘴也要充满正确的宣告，那就是充满了神的话语。当你更多的宣告神的话语，你就更多的拥有信心，你也就不需要唉声叹气了，你会更多的赞美欢呼感恩敬拜，这样你的信心也会不断的加增，使你更加坚定不移的来祷告，来继承获得神所给你的祝福。然而当我们的言语与上帝的话语相悖的时候，就会阻碍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比如说倘若疾病威胁着你的身体，你不要去宣告它，不要去承认疾病，你要宣告承认的是神的话语。有的基督徒就会在疾病面前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会不断的说啊，我就是病了，我这里痛那里痛，每一天挂在嘴边的就是他的病症。然而事实是因耶稣受的鞭伤他已经得到医治，但是他不能够相信这样的属灵的事实，他只看到他眼见的，他宣告的是他眼睛能看见，但他看不见的他不敢宣告。我们讲了信心超越眼见，神的话语才是你所相信的。神的话语说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所以面临任何的疾病你都要宣告因主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现在你可以斥责说病症你是假的，你是谎言，离开我去吧，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在我的思想里我也这样看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在我的言语里我也这样宣告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在神眼里我没有疾病。所以当你持续的能够正确的宣告，也就是宣告神的话语，承认神的话语而不是承认病症，那么疾病不能够胜过你。所以以得医治为例，一个人若想守住他的医治，就必须要保持良好的也就是正确的宣告，他的口不能够发出消极的话语，并且他还要保持正确的思想，宣告信心的话语，坚定不移的站在他已经得到医治的立场上，来抵挡撒旦来的一切的虚假的病症，最终他就能守住他的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当我生病的时候，我每一天也都是在不断的宣告，主啊，因你受了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看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不看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当我这样坚持正确的思想，有的时候需要坚持几天，并且坚持正确的宣告，疾病就会离开我了，我仍然是活在健康里面。但是当你没有把握好这个原则，你会延长你生病的时间，甚至你会病得更重，因为你允许了撒旦借着疾病胜过你。我是以疾病为例啊，他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领域都是一样的。 着医治和得着神的各样的祝福都是一样的道理，都需要保持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正确的行动。所以一个基督徒想要守住从神来的祝福，就必须保持正确的宣告，他的口不能够发出消极的言语，不能够让环境逼他说出环境让他说出的负面话语、不幸的话语、小心疑惑的话语，而是持续的保持正确的宣告，持续的保持正确的信心的思想，坚定不移地站在已经得到祝福的立场上，抵挡撒旦来的一切负面思想和环境的挑战，相信他是蒙福的，如此就能够守住他的祝福。哈利路亚。我常常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第十节，罗马书十章八到十节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看到这里面，神再次提醒我们正确的宣告和正确的相信，也就是正确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承认呢？承认是汉语的翻译，其实正确的来讲，就是用口来宣告我们所相信的，用口来见证我们所拥有的真理。所以你可以说承认就是宣告。这些经文也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听到了福音，我们是如何得救的呢？我们也是先从思想上接受了耶稣为我的罪流血舍命，赎了我的罪的真理，这是正确的相信。然后我们的口需要做决志祷告，宣告出来，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是正确的宣告。当你这两样都做了，你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思想，并且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也宣告了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使人的得救成为了现实，重生就发生了。所以在重生得救之前，口里必须先承认出来，心里也要同步的相信，也就是说口里必须承认出来他心里所相信的。如果这个人不这样做的话，信心将没有办法在其中运行，信心仍然属于冬眠的状态，休眠的状态，直到他的口中的宣告承认把救恩带出来，把信心激活。所以这就是人如何重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重生是基于信心，而信心是透过正确的宣告和承认来激活的。神是一个信心之父，而我们是信心，是神的孩子，是信心的孩子。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神的话语，因承认神的话语，也就是神在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的得医治，那么我们就要宣告因主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等等这些医治的经文和应许，然后医治的效果才会开始彰显出来。就好像我们必须先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你才能够经历救赎一样，同样的道理运用在基督徒的各个领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仅仅是重生，也包括神的医治，包括圣灵的洗礼，包括祷告的回应，包括获得各样属灵的祝福等等，都是透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得。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给了我们一个经文，解决了我们的解决了本质问题。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原文是做让我们持定说同样的事儿。你记一下，原文是说让我们持定说同样的事儿。这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是同样的意思。让我们持定说同样的事，说什么同样的事？说耶稣所说的话语。因为你要思想天上有这样一个画面啊，我常常思想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像一个大祭司一样，在天父面前，每一天代表我们在天父面前说对于我们有益的话语。我猜主耶稣一定是在说圣经上所记载的关乎我们的神的应许，比如说，当然你也可以去思想啊这个画面，当你更多的思想，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主在天父面前说什么。我相信主在天父面前每一天为我们说，我为他们死了，我担当了他们的罪，我的宝血洗净了他们，我的宝血回答仇敌对他们的控告，我救赎了他们，我为他们成了罪身，他们就可以在我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魔鬼无法控告他们。我担当了他们的软弱，我背负了他们的疾病，所以健康属于他们，强盛属于他们。因我受的鞭伤使他们已经得了医治，所以他们是健康的，他们没有疾病。我为他们受了贫穷的咒诅，使得他们可以享有我的兴盛。我担当了他们的刑罚，他们可以享有我的平安。我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兴盛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此负面的思想、恐惧的思想、灾祸的思想不是属于他们的。平安喜乐是他们杯中的份。我将他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解救出来，释放了他们得自由。他们是已经与我同定十字架了，是死过一次了，如今是我在他们里面活着。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已经使他们焕然一新，成为新造的人。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靠着我加给他们力量，他们凡事都能做。阿们。你可以，我可以把这个话语延长的更多更多。但我相信主每一天在天父面前如同大祭司一样来为我们代祷，他会说这些话语啊。你也可以求神给你这样的启示，是否你能听到耶稣的代祷，你能否看到耶稣代祷的画面。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每一天在父面前说与我们有益的事情。当你拥有了这样的意象和启示，那么你的信心就会成长壮大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你的大祭司。关键问题，你知道耶稣在说你什么呢？你是否能够持定说耶稣所说的同样的话语？在希腊文中，承认的 意思是说同样的事，汉语翻译成承认啊。他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意思就是说说神所说的话，说神所说的话。具体来讲就是关于你的罪，关于你的疾病，你的失败，你的救赎，你的事业，你生命中任何的事情，上帝在他的话语中是怎样说你的，你就要怎样说，你要说神所说的话。永远不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或者说眼见和环境逼迫你说的话，单单说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你，你就怎么说。当你能够做到保持你的话语与神怎样说你同步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在承认上帝所说的同样的话语，那么你就已经走在了得胜的道路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一个重大角色，就是持定我们的宣告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因为这宣告会持续的带来我们生命的得胜。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是因耶稣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宣告承认的道，也就是你口中所宣告承认的道。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一个宣告的信仰，宣告基督所完成的大功，宣告神的话语怎么说你的，你就怎么说，你就怎么宣告，并且保持，并且保守你所宣告承认的，不要三天两头改变心意，改变你的话语，要让神的话语常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在生病的期间，他必须要保持正确的宣告。当他保持正确的宣告，那么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就会代表我们行动起来，他会根据我们宣告他的话语，为我们得着这话语，这应许所带来的祝福。因为主会根据我们所宣告的神的话语在父面前代求，这就是大祭司的功效。所以在你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回应之前，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所宣告承认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不能够三心二意，不能够来回改变。因为心怀二意的人不能够在神面前得到什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诚实的，是信实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来洁净自己，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就洒去，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因为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主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的心就预备好了。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整装待发了，因为罪会控告你。当你认罪悔改，你得到神的赦罪之恩，罪就无法控告你，你的信心就 整装待发了，所以这时你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在英王钦定版是说draw near with the true heart and 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 基本上来讲翻译的也算正确，就是说当我们洁净以后，我们就信心整装待发，带着充足的信心，没有魔鬼的控告，勇敢的心来到了神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还得做到下一点，二十三节所说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英王钦定版是说 Let us hold fast the profession, Let us hold fast the profession of our faith without wavering。这个汉语就翻译的不是非常准确了，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 profession， profession 这个词是宣告宣言的意思，宣告宣言的意思，言外之意这句经文你可以记一下，就是并且要持久的保守我们口中的宣告，我们口中的口中的信心宣告，不致摇动啊，这样翻译，并且要持久的保守我们口中的信心宣告，不致摇动。这点很多基督徒没有做到，所以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要持久的保守我们口中的信心宣告，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啊，这是正确的翻译。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洁净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预备好了，就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并且要持守我们所承认的并且要持守我们，并且要持久的保守我们口中的信心宣告，不致摇动，也就是持续的宣告正确的话语，持续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如同摩西为我们恳切代求，直到天父应允。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摩西恳切舍己的为以色列代求，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岂不更甚于此吗？主比摩西更加在神家敬忠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在宣告中，在言语中，在思想中，在行动中，都要持守正确的相信，持守我们口中信心的宣告，也就是神的应许，不要动摇。哈利路亚。所以在此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宣告要么会束缚我们拦阻我们，要么就会祝福我们释放我们。我们的宣告也来自于我们正确的相信，所以想要发出正确的宣告需要有正确的相信，然后生发出正确的行为。 就是活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行走在你所拥有的信心的亮光中。最终你会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更大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各个领域，有哪些是我们仍然是软弱的，仍然是有软肋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神话语在那个领域的认识？有一家人来开口祷告，呼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主啊，除去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幸，光照我们的生命，看哪里还是我们的软肋。开口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除去你生命中任何的蒙蔽。
光照你。
Holy Spirit.
It's not dependent on our goodness. It's not dependent on our righteousness.In your glory. present us before thy throne, blameless with joy. Clothe us in your glory. Draw us back, your grace.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我们向你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正确的宣告，我们也没有正确的相信。我们再一次祈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使我们以后的生活就像我们主的样子。在面临任何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是有正确的相信，是有正确的宣告，是有正确的思想，是有正确的行动。赐给我们超然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超自然的存在。主啊，让我们的举止行动宣告都像神一样。阿爸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真的像神的儿女。奉耶稣名除去撒旦的谎言，除去一切的侥幸和不幸。奉耶稣的名除去仇敌的蒙蔽，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的是信心，充满的是神的话语，充满的是像神那样的去行动，去宣告。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旷野，不要让我们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我们要像加勒和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继承神你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哦，我们的神啊，显明我们生命中仍然有破口的领域，显明我们生命中的软肋。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使我们全然成圣，你的话语使我们脱离所有的欺骗，你的话语将一切撒旦的谎言，将不信从我们的生命中分离出来，使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不信。阿爸父，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成为拥有伟大信心的人，塑造我们更像耶稣。哈利路亚！保守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不出诡诈的话，不出消极负面的话语。保守我们的舌头，永远宣告的是神你所宣告的，永远说的是和神同样的事，永远宣告的是神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的口是信心的口。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坐在我们生命中，阿爸父，奉耶稣的名向你祈求，阿们。